台湾国家领导人将在华盛顿举行峰会，聚焦伊朗问题。奥巴马总统持续推动贸易促进授权，国会批准成关键。美国国安局能否继续收集电话情报，国会议员反应两极。欢迎您收看5月11号星期一的 VOA 卫视新闻，我是郑玉文。又一名中国异议人士遭到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定罪判刑，稍后我们要听听辩护律师怎么说。另外，台湾总统马英九在接受外媒专访时说，两岸政策不但正确，还应该继续下去，各界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我们将有详尽报道，请您锁定今晚的 VOA 卫视新闻。节目一开始，我们带您关注几则重要的国际新闻。沙特阿拉伯国王萨勒曼不准备参加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这个星期主持的美国阿拉伯峰会。沙特外交大臣阿祖贝尔在星期天说，几天前宣布计划在白宫举行的一次会谈也被取消了。那么这场峰会是在星期三预定召开，海湾合作委员会的六个成员国代表团将造访白宫星期四，并且在美国总统度假胜地戴维营继续会谈。阿祖贝尔说，萨勒曼国王将委派纳伊夫代为出席峰会。他解释说，这次峰会的时间与也门5天停火以及人道救援行动的时间重叠。萨勒曼国王决定不参加峰会之后，目前只有卡塔尔还有科威特的国家领导人将会率团出席。星期一，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盟战机继续的空袭也门境内的胡塞反政府武装，星期二即将实施人道停火。战机空袭了沙特边界的萨阿达地区、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以及东部盛产石油的马利布省。沙特和美国官员上个星期宣布了停火计划，以把急需的食物、燃料和药品送给也门的居民。胡塞武装在星期天表示，他们接受停火计划，而停火定于星期二开始生效。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约翰逊在星期天说，世界范围内的恐怖威胁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信奉伊斯兰教的极端分子善于运用传统和新兴的社交媒体，成功吸引招募所谓的孤独的狼。约翰逊还表示，伊斯兰国的影响力已经远远超出了中东的范围。他说，在这新一个形势下，那些所谓的孤独狼杀手随时都有可能会发动攻击。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约翰逊敦促美国民众必须提高警惕。早些时候，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表示，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在网上宣传，鼓励对美国境内的部队官兵和执法人员实施攻击，这也是美方所关注和担心的。目前在全美各地的军事基地都已经加强了警戒。继续，我们看到在朝鲜半岛，韩国对朝鲜进行了潜射弹道导弹试验表示关注，并且敦促平壤停止研发潜射导弹。朝鲜在星期六宣布，他们成功完成了潜射弹道导弹的试验，但没有透露试射的具体时间、日期、地点，还有它的射程。对于朝鲜在潜射导弹项目上的进展程度，分析人士的看法并不一致，并且指出朝鲜的潜艇都已经相当的陈旧。韩国国防部发言人金敏世在星期六说，朝鲜还需要4到5年的时间来研发潜射弹道导弹技术。不过呢，没有透露姓名的韩国国防部官员在星期一表示，朝鲜可以在2到3年内研制出能够充分运作的弹道导弹潜艇。继续，我们要带您把镜头转向俄罗斯。我们看到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上个周末在俄罗斯出席了红场阅兵，并且在昨天转往白俄罗斯访问。不过呢，中国军委副主席范长龙并没有随同前往白俄罗斯，而是留在莫斯科同俄罗斯的国防部长进行会晤磋商。俄罗斯方面也在今天宣布，他们将派军队参加北京在9月份的二战纪念阅兵。我们下面就立刻为您连线美国之音驻莫斯科特约记者白桦，来为您介绍有关的进展。白桦你好。
你好，玉文，你好。
是白话，今天很多的媒体都在关注的，就是俄罗斯方面已经同意了，也要派兵到北京去参加九月的二战纪念阅兵仪式。到底这具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俄罗斯方面会派出的是哪些部队呢？
俄罗斯派兵呢，肯定是显示这个两国关系啊进一步加强。那么，关注的一个焦点确实是俄罗斯派出哪支部队？是俄罗斯像中国一样派出这个仪仗部队参加阅兵呢，还是派出这个实战部队？如果派出实战部队的话，派出哪支部队呢？是这些如果这些部队参加过入侵这个乌克兰、入侵克里米亚的行动，甚至入侵这个格鲁吉亚的行动？如果假如说这些军队呢，俄罗斯有很多军队这个参加过车臣战争，那么呢，俄罗斯的很多这个人权团体和国际社会的人权团体也批评俄罗斯的一些军队呢，在车臣战争当中呢有这个。
是白华还在线上吗？好，我们现在与白华的连线已经暂时的中断了。那么稍后我们如果还有机会的话，我们继续要请白华为您介绍俄罗斯方面如果要出席北京的这场阅兵大典，它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意义。现在还有许多的西方国家也表示，如果俄罗斯要参与北京的阅兵，很有可能他们就不会出席在中国的阅兵大典。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上个周六俄罗斯方面举办了纪念二战的阅兵仪式。美国之音记者呢特别在这场仪式上采访了一些参战的老兵，谈到他们对于战争的记忆，还有他们对目前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紧张局势到底有什么样的看法。我们下面继续来看记者李奇威尔发回来的报道。
亚历山大·波多贝德当年12岁就在被占领的白俄罗斯为地方武装担任瞭望员。他回忆，有一次他设法引开了一群纳粹士兵，当时他们正要拦住一辆用来偷运物资的马车。
我顺着山坡朝着那帮士兵跑下去，他们注意到了我，大喊道：“停下，停下！”我还继续跑，他们开始向我开火，我以为他们会打死我。当我听到那辆车安全通过了，我就倒了下去。那些德国人拖着我，皮靴踢着我的脸，我挨了一顿暴打。
伊万·索科洛夫当年驻扎在莫斯科，是炮兵学院学员，后来成了炮兵军官。他描述1941年的第一场纳粹空袭。
戈培尔宣称俄罗斯将被烧毁。7月21日晚上22:10，200架德国飞机开始用燃烧弹摧毁莫斯科，燃烧弹的温度为摄氏2000到3000度，它燃烧一切。
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堪称东部战线大屠杀，死了200万人。当时纳粹军队企图攻占这个城市，但未能成功。弗拉基米尔·阿南耶夫是红军中的工兵。
当
时我们坚信德国人无论怎么都会杀掉我们，而这一事实促使我们战斗到底。我们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做到了我们在做我们应该做的事儿。
战争结束时，一场盛大的胜利游行在莫斯科红场举行。周六的周年阅兵式是为了纪念70年前的历史事件。但是由于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干预，包括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内的许多西方领导人拒绝邀请。老兵索克洛夫说，这是大不敬。
这有很大的伤害，因为我作为解放者去德国，所以我很惊讶。默克尔知道得很清楚，俄国人救了他，还给他学习机会成为一个政治家。他宣布不来参观游行。
历史学家安德烈·祖伯夫说，胜利日也应该反映1945年后苏联的苦难。
我们的极权主义政权没有倒台，反而变得更强，这就是为什么这是一个我们眼中含泪的胜利的另一个原因。不仅因为巨大的损失，而且还因为胜利并没有带来斯大林极权主义政权的终结。
仍然在世的老兵们被授予胜利日70周年特别奖章，但莫斯科和西方之间日益紧张的局势给纪念战胜纳粹德国的活动蒙上了一层阴影。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那么俄罗斯当局呢，也在今天宣布了，他们已经接受了邀请，将在九月份派兵出席在北京的阅兵仪式。详细情况，我们现在立刻再连线白桦，请他来为我们报道。白桦，我们刚刚提到了啊，就是说俄罗斯方面已经证实了要派兵来参加这一次的阅兵大典。不过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媒体报道，西方国家可能会因此而不再出席在中国的这个阅兵仪式，就因为俄罗斯方面的出席。跟我们谈谈，到底俄罗斯的这个决定引发了什么样的反应呢？
目前来看，这个反应呢，还是等一下看具体的反应。但是我想接着说，就是说许多俄罗斯军队呢，因为这个参加过入侵这个格鲁吉亚、乌克兰啊，还有这个车臣战争当中呢，有一些这个污点，所以说呢，如果有些俄罗斯的实战军队呢参加北京的阅兵的话呢，会引起国际社会更多的这个关注。另外一个呢，就是问题就是说，现在是五月份，那么离这个九月份呢，还有这个好几个月的时间。乌克兰的很多媒体报道呢，他们非常担心俄罗斯有可能在这段时间呢，向乌克兰发动这个大规模的军事进攻的行动。那么，如果俄罗斯真的这个出兵乌克兰，或者是乌克兰这个东部的这个局势呢，进一步恶化，那么呢，国际社会会对俄罗斯的制裁行动呢，会进一步加强。
是，
所以说，如果在这种背景之下，西方领导人是否会愿意同这个普京呢，在北京共同站在一起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另外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就是日本这个日本的反应。那么，日本这一次呢，拒绝出席这个红场的阅兵，但是日本呢，也是非常希望加强同俄罗斯的关系，主要是也是为了针对这个中国。那么，普京决定参加北京阅兵之后呢，日本和安倍如何反应呢？这也是特别应该值得关注的。
是，白桦，我们最后大约还有30秒时间，我们也知道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目前正在白俄罗斯进行访问，到底中国与白俄罗斯之间有哪些共同的利益？这次访问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呢？
对，这次访问共同的利益就是白俄罗斯呢现在经济上急需中国这个输血，因为白俄罗斯经济呢非常依靠俄罗斯，现在俄罗斯经济遇到很大的困难，所以说急需中国输血。另外一个呢，共同的利益就是说两国这个价值取向啊、世界观呢现在越来越接近。那么这一点呢，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他也提到过，就是说对国不给西方那个制更多的这个麻烦。那么另一方面呢，白俄罗斯这个做的也跟中国比较相似，就是说对国内的这个反对派的压制的非常非常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习近平的第二次访问白俄罗斯，
是
也是中国领导人呢这个14年之后呢第一次访问白俄罗斯。在胡锦涛执政期间呢，就是一次没有访问过俄罗斯。那么有苏联文化背景的江泽民呢，他访问过俄罗斯，而习近平第二次访问俄罗斯，说明这个红二代出身的习近平啊，这个跟外交风格呢，跟他的前任呢完全不一样。另外呢，今天这个白俄罗斯的经济部长他说，中国要提供大约70亿美元的贷款，第一笔贷款是30亿美元是优惠贷款，然后40亿美元呢是这个商业贷款。所以说就是说中国对白俄罗斯这个支持是非常大的。另外一个，白俄罗斯对中国这个好处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中国可以从白俄罗斯呢获取很多这个在俄罗斯获取不到的这个军事方面的科技，比方说。现在俄罗斯的一些导弹呢，重型导弹都使用白俄罗斯车辆的底盘，那么中国这方面也可以获取很多这个军事科技。
好的，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美国之音驻莫斯科特约记者白桦为您所做的最新报道。那么看完了中国与白俄罗斯还有俄罗斯的关系发展，继续我们再来看看中国与台湾的两岸关系。台湾总统马英九呢，他最近接受了美国《华尔街日报》的专访，他特别谈到了自己的两岸政策。他说，他的两岸政策不但正确，而且还应该延续下去。马英九还反问民进党，他说，如果两岸政策失败了，那么蔡英文为何还要说要维持现状呢？马英九的说法到底引发了什么样的反应？我们下面为您通过电话连线，请台湾台北大学公共行政系教授侯汉军侯教授来进行分析。侯教授您好。
大家好。
是，先来看看马英九在这个专访里面，他其实提到了很多点，但是我们就挑其中几项啊。他特别强调说，去年台湾的九合一选举国民党大败，他说这是因为金融海啸和欧债的危机，这和他的大陆政策没有关系。您同意他的这样说法吗？
我觉得马英九确实在这方面真的跟台湾社会是有点脱节了哈。去年大败其中有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 台湾的学生出来反对这个两岸政策的所谓的货贸服贸的这个问题，而后续的引发这个所谓的这个我们说外溢的效果啊，使得这个国民党在上次大选大输。所以基本上马英九这个把上次选举认为说跟两岸议题完全没有关系，我觉得这个是有点讲不过去，是这样。
嗯，那我们再来看看马英九对于两岸关系他怎么说。他说呢，在他七年的任内，两岸关系取得了很高的进步。他还说，未来不论是哪一个党执政，都不应该为了政治理由就退缩，两岸关系是不应该冷却的。那么照他这样说法，我们来看看，如果说2016真的是民进党上台了，您觉得民进党在两岸政策上他到底会做出什么样的改变，会不会有重大改变呢？为什么？
我想这个台湾大部分的人对两岸的关系的这个更加密切啊，其实基本上是都同意的哈，就因为其实两岸的关系很早就开始，很早就台商过去，那越来越加的密切，并且中国大陆这个经济力量的这个增强，那整个这个大国崛起，使得中国的这个市场更是台湾不能忽视的这一块。那最主要的，台湾的人民对于所谓的两岸关系最怕的是因为怕这个经济依赖最后导致政治上会受到钳制。那在这一方面，这个所谓的马英九这个政府在做的这一方面呢，就让台湾人民有点疑虑，就在很多地方认为有失去所谓的主权的这个问题。那所以才会导致了这个对所谓的两岸政策它会有一个所谓暂停的或者暂缓的一个这个一种措施哈，一种抗议的这种行为出来。但是整体来说，这个发展还是要继续前进的，那只是看怎么样来处理这个因为经济而在政治上的这个可能会受到的这个所谓的妥协，这个事情要如何处理好才是真正的这个要点。我不认为民进党上台以后会那个很快的改变两岸的这个方向哈，而且做很快的这个退缩，因为实际上很多民进党的这个支持者或者是我们说的这个民进党的在后面支撑他的一些企业的，他们在中国大陆也有很大的这个生意哈，所以我不认为说民进党会鲁莽到说立刻就有一个急速的这个转向，不会。那至于要怎么处理，到目前为止这比较可惜的就是确实在这一方面蔡英文还没有提出比较具体的这个做法，这就是为什么其实马英九在最主要是质疑在这一方面，就这个蔡英文是否有你有具体的东西可以拿出来谈，是这样。
是，确实过去几天马英九总统也持续的对蔡英文提出了好几问，就是问他的两岸政策。那我们接下来也要注意到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我们知道他六月份就要访问美国了，他同时要在首都华盛顿停留三天。那么您认为美方会要求蔡英文来解释他的两岸政策吗？我们应该如何来观察蔡英文的这次美国访问呢？
这个是美方非常重视的事，一定会要求蔡英文会有更具体的一个做法哈。那会不会公开还是说是他是私下，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了。但是我所知的是，上次选举的时候，蔡英文去这个美国访问的时候，他提出来的所谓的台湾共识并没有受到美方这个非常高度的认同啊。那可能这一次我想他还是要再提一些东西，比要超越过去，他超越上一次他所谓的台湾共识的这些东西。那我觉得他如果仔细观察蔡英文这几天在台湾这个讲话就很有趣了，因为马英九直问他说，你说维持现状到底是什么现状，
是
他说是和平的现状。那这个是美国人最爱听的啊，因为美方对于两岸的最关注的事情就是双方不能有所谓的武力或者非和平的这个事情出现，就是台海的紧张情势美国人不愿意看到。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在上次民进党执政的时候，陈水扁的入联公投使得美方对于民进党的信任度有很大的质疑。那所以这为什么对于蔡英文去他们会比较高，比较给他严格的这个要求啊，希望他说明。
好的，我们很多人也说蔡英文是要来美国面试应考啊，我们到时候就要来密切观察他的这一次访问。我们谢谢台北大学的侯汉军教授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那么有关于马英九专访的全部内容呢，你也可以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来查询我们的报道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稍后回来，中国当局再次以煽动颠覆国家罪名将一名异议人士定罪判刑，稍后我们将有详尽报道。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又有一名中国活动人士被以煽动颠覆国家罪定罪判刑，这是中国湖北活动人士刘家才。他因为转发了维权律师李向阳的文章，呼吁向司法当局暴力复仇，而遭到了逮捕起诉。那么有关于判决的情况还有相关的反应，我们下面为您通过电话连线请刘家才的辩护律师谢艳义谢律师来介绍情况。谢律师您好。
哎，你好，
感谢您来到美国之音。我们先来看看判决书里面说到，刘家才他是攻击现行政治体制，诋毁党还有政府形象，还说他是聚集小圈子，要为推翻现政权来做准备。那么对于这项判决还有判决书的内容，刘家才他本人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刘家才肯定是非常愤慨嘛，而且他是要提出上诉了。
是
啊，当庭这个上诉，然后这个喂，
是我们听得到您说。
嗯，然后这个我想当局呢，这个其实这个抓捕刘家才啊，到现在已经羁押了近两年时间了啊，两年时间。那么最后呢，以这个所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呢，这个来判决了这个刘家才呢，我从这个辩护人的角度啊，这肯定包括从一个公民的角度是那肯定是不能接受的啊，这个结果是不能接受的啊。那么刘家才这个案子呢也受到了这个广泛的关注啊，海内外的关注。这个刘家才其实呢这已经是二进宫了啊，在2000年的时候呢，他就曾经被以所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呢，他因为是为了这个工人维权是吧？为了弱势群体维权呢，所谓过去接受什么外媒采访，这个发表一些文章，那么好就被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啊，这里面既有一个所谓就专制的这种意识形态的这种原因，啊，当时那个社会环境也有呢，既得利益的这个既得利益集团呢，他的行为呢触动了当地的这个既得利益的这个集团，
嗯哼，
啊，那么所以上一次就给他曾经做了这个判决，这个违法的枉法裁判。
是谢律师，
这一次
您说作为一个这个维权人士的辩护律师，我们相信您也为许多的维权人士进行过辩护。这个所谓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是不是就像您所了解的，它已经成为当局在管制、在质押这些异议人士的一个通罪了呢？那么作为辩护律师，在对于这项罪名的这个辩护上，面临什么样的困难呢？
是这样的，这个罪名呢，其实它是一个口袋罪，它是因言获罪，它是因为人的思想，本质上是因为人追求自由、追求人权，一个人性的普遍诉求。这种因为人性啊，就是这是一种对否定人性的一个判决，对吧？就是那么所以来讲呢，我觉得这个因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呢，它这个罪名，它是反人类的、反文明、反法治的这么一个罪名。只有在专制国家，才有什么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啊，它这个，而且它这个标准是笼统的，啊，它是为这个当权者或者是吧，这个既得利益者，他是这个 唯其是从的，对吧？他没有一个没有一个具体的标准，明确的标准。你我们知道这个刑法来讲，它都是要具体的啊，
是
这个罪行法定，并且它的这个都是要都必须得是行为啊，必须得有危害社会的行为啊，而且要达到一定的这个地步啊。所以来讲，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本身这个罪名，本身它是它是一个伪罪名啊，伪罪名。
是谢律师啊，对不起，我们大概时间剩下30秒，有一个问题，我们经常也是必须要询问很多的维权律师，在最后，就是您刚刚也提到刘家才会上诉，您对于上诉的结果，您乐观吗？
我想是这样，这个社会呢，还是在不断的这个觉醒，不断的包括体制内外啊，都在不断的这个在演进的，这个中。追求这个和平民主啊，追求宪政法治，这个大潮或者这个力量是阻挡不了的。我想在不同的这个随着这个社会的演进，我虽然从眼前看刘家才这个事情我不乐观，但是我想呢，这种意志的较量，合法意志与违法意志的较量，和平民主的意志的意志与这个这个和平民主与这个暴力专制的这个意志的较量，始终是这个存在着。我相信和平民主意志必胜，啊，中国一定能够走向宪政民主。当然，我也想对这个刘家才这些良心犯们，我想呢，对他们这种付出呢，我想表达敬意。我就正如我一审辩护词最后讲的，啊。这个就是孔曰成人，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人治，对吧？我们本质上来讲呢，我想呢，这个我们是要共同摆脱奴役，携手奔向自由，这一天很快会到来的。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谢彦义谢律师抽空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非常感谢您。那么继续我们要带您关注的是中国知名的民主运动人士王秉章。我们知道王秉章已经在狱中度过了13个年头，国际社会呼吁释放他的声音是从来没有间断过。那么星期一呢，王秉章的女儿王天安要再一次发出公开信，呼吁美国总统奥巴马还有加拿大总理哈珀来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让王秉章可以早日重获自由。而这封公开信的背后呢，其实还有一个令人感动的诉求。我们下面就为您通过连线请在加拿大的王秉章的女儿王天安来为大家说明有关的情况。天安你好。
你好。
是先跟我们谈一谈为什么选在这个时间点公开这个公开信，这公开信里面最主要的诉求是什么呢？
自从13年前我父亲入牢，我们不能忘记这个事实，尤其是在家人团聚的重要的时刻，每年圣诞节过年的时候，我大哥结婚，我二哥毕业，爷爷奶奶的丧礼，我父亲不能出席我的婚礼是一个无法避免的一个话题，我不能不面对这个遗憾。
是，知道，我们知道天安今天是你的生日，5月11号，所以你选在今天，而且你的公开信希望早日父亲可以重获自由，因为你7月11号就要结婚了，希望父亲能够来参加你的婚礼。我们也知道在很多的婚礼上，父亲牵着女儿的手走向红毯，对很多人来说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但是对你来说却有深深的遗憾。跟我们谈谈在你7月份的婚礼上，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纪念缺席的父亲呢？
我当然还是希望他能来。如果他真的来不了的话，我们是准备，给他留一个位置纪念他的缺席。
是，那么天安，我们也知道，2008年的时候，当时你还是一个学生啊，你只有18岁，你休学了一年的时间，从加拿大来到了美国，就是要为营救父亲的事来进行奔走。那么那也是你最后一次见到了父亲，现在又有7年的时间过去了，父亲仍然在狱中，那么你7年也没见到父亲了，跟我们谈谈你心里的感受。
我自己就是一直担心他的健康，担心他的神经健康。 就是很简单的希望他能快点回来。
嗯哼，是，天安，我们也知道，在虽然你现在紧接着要筹备七月份的婚礼了，肯定非常的忙碌，但是我知道在营救父亲的这个行动上，你是绝对不会停下脚步来的。跟我们谈谈，在未来你会继续的用什么样方式来投入来营救父亲的行动呢？那么是不是要考虑成立一些公益组织？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好吗？
在我为我父亲的自由呼吁的过程中，我有更多人认识他，有更多人了解他的理念。我也认识了其他政治受难者的孩子们，看到他们所承受的苦难，虽然我自己感觉到有点累，看不到任何进展，
嗯哼，
但是我只能往前走，继续为他呼吁，然后帮助其他的政治受难者的孩子们，这是我只能这样子面对这个生活。
是，我们知道天安，你与其他的你刚刚所说的政治受难者的孩子们也即将组成这个叫良心犯的孩子这样的一个公益组织，来继续投入这样的努力。我们非常感谢王秉章的女儿王天安在这么忙碌的时刻呢抽空接受我们的访问，也恭喜你即将到来的婚礼，我们祝你幸福平安。那么有关于王天安今天的最新公开信的全部内容，我们也欢迎您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输入关键字王秉章来查询我们的有关报道。我们的网址是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七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五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五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五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拨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激化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稍后 VR 卫视呢第二小时，我们要继续为您播出的是时事大家谈节目。今天的主持人宝申已经来到我们现场了，我们先来欢迎宝申。
你好，玉文。
是，宝申，又是一个星期的开始啊。
是的。
给我们介绍我们今天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有什么值得密切关注的。
先祝你昨天母亲节快乐。
谢谢。
昨天在中国呢，对于很多的母亲来说是一个非常悲伤的时刻，因为他们是失独的母亲。
是。
在中国呢，据中国民政部门的调查，现在有100多万个家庭失去了独生子女，他们是非常悲哀的母亲。那么上个星期，这些失独者在国家计生委前面举行了静坐请愿，要求国家兑现计划生育好、国家来养老的誓言，因为他们失去了独生子女，不仅精神上受到了非常大沉重的打击，而且生活上也遇到了很多的困难。他们自发地组织了一些团体，有自己的网站，有自己的联谊的方式，要求国家来向他们提供一定的支持，特别是在养老方面。今天我们首先要谈一谈，面对中国的失独者，国家和社会应该伸出怎样的 的元首，
是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对，
那么第二个话题呢，
第二个话题我们要谈一谈4月30号中共的政治局召开了一次会议，讨论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方案，那么就也就是北京天津河北，这个面积不算太大，只占全国土地面积的2%左右，但是它的人口占全国8%，可是它的发展的这个计划需要总共需要42亿人民币，在今后7年当中，也就是每年要大约7万亿人民币，总共42万亿，每年7万亿。那么这个发展它的这个规划存在哪些问题？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会不会造成巨大的压力？这是我们讨论的第二话题。
是，我相信这也是我们许多观众朋友非常关注的话题。
是，
今天的话题都非常值得我们的观众朋友也打电话进来参与讨论，或者提供他们的一些看法。我们谢谢宝生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那么也请观众朋友们持续锁定 VOA 卫视收看，同时也欢迎您参与稍后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在美国德州的穆罕默德漫画展引发的枪击案，再次引发了美国言论自由的相关讨论。稍后记者龚小夏将为您详尽报道，请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星期一在日内瓦审议了美国的死刑制度、警察过度使用武力的情况，以及美国的国家安全政策，而美国官员也回答了相关问题。美国司法部官员呢，谈到了最近涉及警察枪杀手无寸铁黑人青年的一些备受瞩目的案件，并且表示呢，会加强保护民权，并且表示美国正在尽最大努力来保护移民工人的权利。美国军队在使用武力时非常谨慎，避免伤害平民。这次的审议结束之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将公布一份报告，详细的记录美国的人权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一系列建议。继续，我们把镜头转向波兰。波兰星期天举行了总统选举，投票站的出口民调显示呢，波兰总统科莫罗夫斯基他的得票是位居第二，而得票最多的是保守派的候选人杜达。在投票结束后不久，波兰国家媒体公布的这个民调结果显示，杜达在星期天的选举里赢得了将近35%的选票，而科莫罗夫斯基获得了大约是超过32%的选票。得票位居前两位的候选人将会在5月24号来进行决选，而竞选的一些主要议题包括了国家安全还有国内的议题。叙利亚当局表示，土耳其总理达武特奥卢星期天没有经过叙利亚同意擅自越境前往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陵墓，这是公然的侵略行为。叙利亚阿拉伯通讯社说，达武特卢奥前往奥斯曼帝国创建者祖父苏雷曼的陵墓，这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和国际条约。这个陵墓是位于叙利亚的阿什马地区，距离边界大约250米。叙利亚阿拉伯通讯社还说，这个举动是在土耳其即将举行选举之际所进行的宣传活动。法国总统奥朗德在星期天晚上抵达了古巴，他也成为第一位访问这个共产党国家的法国国家元首。奥朗德在哈瓦那受到了古巴副外长还有其他高级官员的迎接。奥朗德星期一会见了古巴主席劳尔·卡斯特罗。卡斯特罗刚刚从意大利返回古巴，他出访期间也在梵蒂冈拜会了教宗方济各。自卡斯特罗和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去年12月宣布将寻求结束两国间50多年来的紧张关系以来，奥朗德是第一位访问古巴的西方国家领导人。美国对古巴实行贸易禁运，而巴黎和哈瓦那则保持着长期的经济关系，双边的贸易额有将近4亿美元。 中国在今年四月首次超越了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原油进口国。中国在四月份的原油进口量每天达到了近740万桶，超过了美国的每天720万桶。有专家认为，随着中国能源需求的增加，世界石油市场已经开始由西向东来转移，而中东地区对中国来说也将变得更为重要。美国国会议员们在这个星期们要决定，他们是要改变还是要重新授予国家安全局为了达到反恐的目的收集国内电话记录的权限，而这个项目将会在本月底截止。一家联邦上诉法院判定大规模收集电话数据是非法的，但是并没有下令停止国家安全局的这个项目。我们下面就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在华盛顿的报道。
即使在上个星期联邦上诉法院作出裁决之前，一些国会议员就敦促改变在国内收集情报的做法了。民主党议员李希说，
我认为我们必须保护我们的国家安全，但是我们也必须保护我们公民的自由，因为公民自由使我们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国家。
目前在逃的国家安全局前合同工斯诺登暴露了国家安全局收集国内电话记录的项目，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美国人先前不知道对外保密的国家安全局大规模监视电子通讯，去年奥巴马总统承诺将采取他所说的新措施。
美国不监视那些不威胁国家安全的普通人，我们在制定有关政策和规章的时候会尊重他们对自己隐私权的关心。
在联邦上诉法院作出裁决之前，好几个共和党籍议员立即为国家安全局进行辩护。据报道，国家安全局收集并储存的是美国人的电话往来记录，不是电话内容。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说，
国家安全局可以发现已知的海外恐怖分子的联系，并且把他们跟美国国内潜在的恐怖分子联系起来。对这一项目提出批评的人，不是要取消这一项目，就是要使它变得难用得多。
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博尔说，终止这一项目是不可想象的。
我们要保持美国安全，我们不会重新回到以前那种状态，让911可以重演。
其他一些议员则认为必须保护隐私权。
我认为收集守法公民的电话记录根本就不是他们应该做的事情。
在奥巴马总统看来，这种辩论正在展开，显示了美国致力于透明。
没有人认为中国会对当局的监听项目进行公开辩论，也没有人认为俄罗斯会尊重公民的隐私权。但我们要记住，我们遵守不同的标准，只是因为我们是处于捍卫个人隐私权和人类尊严的前线。
很多人预计最高法院最终将裁决大规模收集电话记录是否违宪。与此同时，国会可能将国家安全局项目续期或对它进行改革。两党议员都表示，有关项目涉及至关重要的国家安全和公民自由。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而在最近一个星期呢，言论自由的限度再次成为美国的热门话题。主要原因就是在5月3号呢，我们也看到有一个名叫“捍卫自由倡议”的组织，他们在美国德州举行了一场漫画比赛，专门画的就是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默德。结果有两名男子在比赛场地外向保安人员开枪，结果枪手都被警察当场打死。这个事件在美国持续的引发反应，特别现在转变成了有关于言论自由限度的激烈辩论。在我们今天的小夏看美国节目时间里呢，美国之音记者龚小夏就要为您进行深入解读。我们先来欢迎小夏。
谢谢。
是小夏，我们知道这个德州的枪击案，我们后来知道这个伊斯兰国虽然也已经表明说他们要对这个事件负责，甚至再次发出了威胁，说他们要锁定美国的5个州，在全美有70多个训练有素的枪手，会发动类似的攻击。但是呢，除了这样的一个恐怖威胁之外，我们就要先来看一看，就是说为什么这个事件会引发所谓的言论自由呢？先来跟我们谈谈这个辩论到底从何而起。
这个也让我非常吃惊。 我觉得传统上美国人对于言论自由啊是非常非常严格的保护的，他们叫英文叫 protect language，
对
protect speech， 就是说你是受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那么言论自由要保护什么呢？言论自由一定要保护那些就是不好的言论，被人认为不好，你好言论就没有可以保护之说了，是不是？那么要保护的言论都是一定是具有一定攻击性，甚至是色情啊、暴力啊等等言论，我们在好莱坞看的电影都有很多这个问题，所以这突然这个言论自由成了一个问题啊，这就很有意思。我们就看到特别多这个媒体，特别是左翼的媒体就在说，哎，你们这个画穆罕默德，这伊斯兰教可兰经上规定不得画穆罕默德，不得有任何这种画像，那么你们这是明显是有意的违反这个伊斯兰教义，有意的让人难堪，所以他们打你呢不是没有理由的。那么有另外一派人就说，这不对啊，言论自由是绝对的。而且很有意思的是，赢得这次漫画比赛的那张漫画上面画的是一个气势汹汹的举着刀的穆罕默德，说你不得画我，下面一只手拿着铅笔在画，说这就是我为什么要画你。所以呢这个事情呢有点像当年就是我们记得几个月以前的查理周刊这个事情，
是
那么实际上也就是说他们是有意用漫画的方式来表达说我们不同意你们限制言论自由的做法。
是，但是让人无法理解的仍然存在，就是为什么我们知道在一月份查理周刊的这个枪击案发生之后，当时全世界发起了一片支持查理周刊的呼声，很多人说我就是查理，那么很多人支持言论的自由表达，但是当时没有人去质疑说查理周刊的内容到底有什么样的内容，或者怎么样引发了争议。可是为什么在这一次的德州漫画展上却引发了这样的一个辩论呢？
当时有是有的，但是呢声音非常微弱，绝大部分人都说就西方这边支持言论自由，说我支持查理周刊，我是查理，是不是？但是美国这一次第一次呢，第一呢是不像查理周刊那样死人那么就被打死受害者那么多，他们这次只有一个，就是两个枪手下来之后呢，就是他们是重武器，这个冲锋枪武装的很多，可是呢只打中了一个警察的脚趾头，
是，
所以呢不是警察，是守卫的脚趾头，而下来的一个警察是交通警，端起手枪就把两人打死了。所以这里头呢就是死的是恐怖分子，而不是这个画漫画的人，这样的话在感情上呢就没有激发这种这种。另外一个，我觉得美国近年来对这个所谓就政治正确啊，这个声音非常高。那么只是政治正确的人说，哎，我们不能够在言论上冒犯谁，所以呢，他们觉得这些人冒犯了呢，那么你要反思。
是，确实，我们时间大概只剩30秒，但是还有很多很重要的议题可以探讨。我们也知道，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人们有这个言论自由的权利，但是在这个修正案里面，或者是一般在谈到言论自由的时候，美国人对于言论自由它有没有界限？它的界限又应该画在哪里呢？
言论和行动，也就当初美国的那最高法院大法官就解释说，那个言论是言论，怎么说都可以，可是如果你在很多人的电影院里大嚷着火了，这就不是言论而是行动了，所以界限是在言论和行动之间。
非常有意思，我们谢谢小夏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为我们所做的分析。那么观众朋友们， VOA 卫视，我们在每个星期一都会为您播出小夏看美国栏目，带您一起来关注美国的时事与政治议题。栏目的文字还有视频呢，我们都将刊载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欢迎您登入查询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在战场上节节败退似乎并没有对伊斯兰国在社交媒体上的影响力造成任何的打击，这也使得美国国会议员认为美国的网络战略是失误了。我们下面继续就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发回来的报道。
在调查人员对美国德克萨斯州先知穆罕默德漫画比赛枪击案进行深入调查的时候，伊斯兰国两天后宣布对这一事件负责，再次引起公众注意。
这类逮捕、这类事件的发生数量在上升，发生也越来越频繁。
约翰逊指出，至少有12名被逮捕的美国公民是受到伊斯兰国或别的恐怖组织的启发之后，打算前往海外或者在美国境内发动恐怖袭击。 所有这类案例有几个共同点，其中之一就是嫌疑人在社交网络上找到了伊斯兰国。
这些人对遥远的伊斯兰国产生了亲近感，伊斯兰国成员从叙利亚发推文，可以与一个在美国的陌生人发展出情感上非常紧密、有控制力的关系。
情报部门官员说，伊斯兰国对社交媒体的利用超过任何其他激进组织，他们吸引了一批感到被孤立、感到委屈，或者只是简单的想要冒险的年轻人。美国的信息反制工作一直遭到诟病，被认为是原始的或落后的。参议员科里布克谈了他的感想。
非常可笑，全是一些零星的转发。
曾经的激进组织成员、加拿大安全部门线人莫宾谢克说，美国发出的很多反制信息没有明确的目标受众。
如果你想抵制针对15岁未成年人的征兵，你得与他们沟通。
但是有专家认为，伊斯兰国远不是坚不可摧的。
当他们开始失去领地，那么圣战战士也会开始自我怀疑。
美国军方官员说，事实上这种情况已经开始发生，美国需要做的远远不只是转发几个推文。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华盛顿报道，由海伦播报。
美国总统奥巴马呢，他上个星期五参观了位在俄勒冈州的耐克鞋厂，来推动有争议的贸易协议。这项协议呢，主要目的是要在推动出口，不过它却使得奥巴马还有国会中的一些老盟友还有劳工运动是针锋相对。我们下面就来看看 VOA 记者兰德尔在华盛顿的报道。
Hello Oregon。
奥巴马总统对耐克员工说，假如美国不制造新的贸易规则，中国就将制定。奥巴马说，要求美国的贸易伙伴符合更高的环境和劳工标准，有助于美国企业。
That's good for American business.
这将有利于美国劳工和企业，因为我们的标准在世界上已经超出其他国家，这将有助于建立公平的竞争环境。
奥巴马参观期间，耐克公司表示，假如华盛顿同美国的贸易伙伴制定出相关的协议，并且得到国会的批准，耐克公司就将在美国加快投资先进生产，未来十年创造10000个就业机会。批评人士说，耐克公司的许多产品出自越南廉价劳工之手，耐克还解雇了成千上万的美国工人。这则电视广告就反映了围绕贸易问题所进行的辩论。反对者说，逆中的贸易促进授权是仓促之举，是使不良交易在国会蒙混过关的一种方式。依照所谓的贸易授权法，国会将表决批准或者不批准对美国与太平洋或者欧洲国家的贸易协议，但是不能够对协议进行修改。劳联产联的西亚里说，包括他所代表的1200万工会成员在内的劳工过去曾受贸易协议的伤害。他称目前正在谈判的贸易协议有过之无不及。
过去20来年的美国贸易政策确实都失败了。美国的贸易政策没有给美国带来好的就业机会，没有捍卫海外劳工权利和环境标准。
支持贸易协议的人士在他们自己的广告当中则说，贸易促进授权法案将有助于减少对美国出口的障碍，这将大大促进经济发展和就业。有经济学家说，贸易协议将有助于新兴重要经济领域的发展，例如电子商务而非传统物流领域。反对者将美国制造业就业机会大幅下降归咎于贸易协议。不过，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巴菲尔德说，经济正在从制造业逐步向高端技术服务转化。
制造业就业机会的主要变化就是经济学家所说的长期缓慢变化。美国正在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
支持贸易促进授权的人说，假如美国的贸易伙伴认为国会可能对贸易协议挑三拣四，那么这些贸易伙伴便不会提出他们最好的条件。目前还不清楚贸易促进授权法案是否获得国会的批准。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记者兰德尔华盛顿报道。
另外呢，奥巴马总统也在努力希望与伊朗达成核协议。不过，德黑兰卷入了从也门到叙利亚的一连串冲突，这些都引起了美国在波斯湾盟国的忧虑。这个星期三还有星期四两天，在白宫举行的海湾合作委员会6个以逊尼派为主的成员国峰会上，奥巴马总统将要尽力的来消除这些担忧。下面我们继续来看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雷露斯的报道。
对海湾国家领导人来说，伊朗支持的胡塞反政府武装今年夺取也门首都，赶走美国支持的政府，这标志着伊朗威胁正在不断增长。他们来白宫出席峰会，希望再次得到美国对他们的安全承诺。奥巴马总统指出，与伊朗谈判达成一个核安排，这本身对海湾国家就意味着安全。
我相信，如果这个框架发展成为一个最后的全面协议，它将使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盟国乃至于我们的世界更加安全。
但美国在波斯湾的伙伴却不这么肯定。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驻美国大使奥塔伊巴说，海湾领导人希望升级与华盛顿的安全关系。
我们寻求某种安全保障，我们肯定希望一种更牢固的关系。过去在安全问题上，我们满足于跟美国间的一种君子协定。我认为今天我们需要一种落在文字上的东西，一种制度化的东西。
尽管不会签署任何协议，奥巴马总统计划与海湾国家领导人讨论如何加强他们的防务能力。预计这将包括加快武器销售，建立一个针对伊朗导弹的地区防御系统，以及进行联合军演。奥巴马总统上个月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指出，海湾地区逊尼派主导的君主制也必须考虑其他威胁，这种威胁也来自本国人民因为无法通过政治途径表达不满而产生的窒息感。奥巴马总统指出，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面临的最大威胁可能不是来自伊朗，而是来自内部的不满情绪。奥巴马总统对海湾国家领导人国内政策的批评，加上他与伊朗的接触，引发了海湾领导人的猜疑。因此，对奥巴马总统来说，现在重要的是要展现出明显可见的支持。除了白宫晚宴，海湾合作委员会各国领导人还将在戴维营会晤，而那里传统上是用来进行私密和重要的历史性会晤的。
他同海湾伙伴国家领导人一起出现在戴维营，因此这是我们对海湾地区承诺的一个重要象征。
美国在海湾地区有35000部队，美国同海湾国家一样，希望防止伊朗破坏那个地区的稳定。尽管没有任何人指望这个星期的峰会能消除所有的疑虑和分歧，但这次峰会仍有希望成为重建人们对伙伴关系信心的第一步。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白宫报道。
节目最后呢，又到了我们的 OMG 美语时间了。暑假快到了，今天白姐要和大家介绍几个美国重要的旅游胜地。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杰。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蔡思倩提的话题，就是他真的是这么写的，他说哦，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介绍下美国的旅行胜地。So much to do, so little time. So much to do, so little time. So much to do, so little time. 事情太多，时间太少。See the world, see the world, see the world.看看世界。 My friends and I have decided to travel more often together. We're not getting any younger. There's so much to do and so little time. It's time to see the world. 我和朋友们决定多出去旅游。我们也不小了，事情太多，时间太少，该去看看世界了。 Bucket list, bucket list, bucket list, bucket list.人生目标清单。 I've added a few American cities to my bucket list. I gotta visit Hawaii and learn how to surf. That's at the top of my bucket list. 我把几个美国城市加到了我的人生目标清单里。我一定要去夏威夷学冲浪。这是我清单的第一项。 Must see places. Must see places. Must see places. 一定要看的地方。Another must-see place is New York City. I gotta visit the city that never sleeps. and eat their famous pizza before I die. 还有一个我一定要去看的地方就是纽约。我有生之年一定要去看一看那个不夜城，吃一吃著名的披萨饼。好，请评论告诉我 which cities are on your travel bucket list. OK, 拜拜。
好，谢谢白洁。以上就是今晚第一小时节目。如果您有任何建议或看法，欢迎发送电邮来，地址是 voa@gmail.com。我是郑玉文，也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由宝生还有宇宙主持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最后，我们带您去摩洛哥看看他们庆祝玫瑰节的大游行。祝您晚安，我们下次再会。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5月11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
各位好，我是宇宙。上个星期中国各地的上千名失去独生子女的父母聚集在北京，在国家卫生计划生育委员会门前静坐请愿，要求政府兑现只生一个好国家来养老的承诺。失独者遭到大量警察的驱散，有数人被抓捕。那么这个被称为失独者的群体带来什么社会问题呢？谁应该为一胎化政策的后果买单？
此外，中共中央政治局不久前召开会议，审议通过实现三地一体化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等，引发各界广泛议论。据称，这一项目未来六年需要投入42万亿人民币，中央政府为什么出手如此阔绰？这样的投资是大跃进，是馅饼，还是陷阱？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就以上两个话题进行讨论。首先请米若水为大家介绍今天的重要新闻。若水。
好的，谢谢宝申。首先来关注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沙特阿拉伯国王萨勒曼不准备参加美国总统奥巴马将于本星期主持的美国阿拉伯峰会。沙特外交大臣阿祖贝尔星期日说，几天前宣布计划在白宫举行的一次会谈也被取消。峰会将于星期三召开，海湾合作委员会六个成员国的代表团将造访白宫，星期四在美国总统度假地戴维营继续会谈。阿祖贝尔说，萨勒曼国王将委派纳伊夫代为出席峰会。他解释说，这次峰会的时间与也门5天停火以及人道救援行动的时间重叠。萨勒曼国王决定不参加峰会后，只有卡塔尔和科威特的国家领导人将率团出席峰会。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星期一在日内瓦审议美国的死刑制度、警察过度使用武力情况以及国家安全政策。美国官员回答了相关的问题。美国司法部官员谈到最近涉及警察枪杀手无寸铁黑人青年的案件，表示会加强保护民权，并说美国正在尽最大的努力保护移民工人的权利。美国军队在使用武力时非常谨慎，避免伤害平民。这一次的审议结束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将公布一份报告，详细记录了美国的人权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一系列建议。韩国对朝鲜进行潜射弹道导弹试验表示关注，并敦促平壤停止研发潜射导弹。朝鲜星期六宣布成功完成潜射导弹弹道试验，但没有透露试射的具体时间、日期、地点以及射程。对于朝鲜在潜射导弹项目上的进展程度，分析人士的看法不一，并指出朝鲜的潜艇都已陈旧。韩国国防部发言人金明世星期六说，朝鲜尚需4到5年时间来研发潜射导弹技术，但未透露姓名的韩国国防部官员星期一表示，朝鲜可在2到3年内研制出能够充分运作的弹道导弹潜艇。 法国总统奥朗德星期日晚间抵达古巴，成为第一位访问这个共产党国家的法国国家元首。奥朗德在哈瓦那受到了古巴副外长以及其他高级官员的迎接。奥朗德计划星期一会见古巴主席劳尔·卡斯特罗。卡斯特罗刚从意大利返回古巴，他出访期间在梵蒂冈拜会了教宗方济各。自卡斯特罗和美国总统奥巴马去年12月宣布将寻求结束两国之间50多年的紧张关系以来，奥朗德是第一位访问古巴的西方国家领导人。美国对古巴实行贸易禁运，而巴黎和哈瓦那则保持了长期的经济关系，双边贸易额将近4亿美元。澳大利亚敦促中国优先考虑如何缓和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不要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建立防空识别区。澳大利亚外长毕晓普星期一说，东盟国家对任何企图强加在南中国海的防空识别区深表关注。中国本月表示保留建立防空识别区的权利。菲律宾说，菲律宾巡逻机最近被警告，要求他们停止飞越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南沙群岛。毕晓普说，他与中国高层领导人谈到防空识别区的问题，敦促他们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加剧紧张局势的行动。好的，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我是海涛，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上星期，来自中国各地的上千名失去独生子女的父母聚集北京，在国家卫生计划生育委员会门前静坐请愿，要求政府兑现只生一个好、国家来养老的承诺，希望老有所依、老有所养。期间，失独者遭到大量警察的驱散，数人被抓捕。中国自80年代以来实行一胎化政策，但很多人由于各种原因失去唯一的子女，造成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人生悲剧以及老无所养的困境。据中国国家卫生部2010年发布的统计数字，中国目前的失独家庭已经超过100万个，而且正以每年 7.6 万的速度增长。但也有人估计实际数字可能超过400万个。这些被称为失独者的群体带来什么样的社会问题？谁应当为一胎化政策的恶果买单？中国政府和社会应该向他们提供什么样的帮助？时事大家谈邀请时评人为您解读。
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一位呢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何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各位好。
张先生也通过 Skype 从中国北京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400120-0551，您可以拨打400120-0551，发表您的见解，也提出您的问题。首先第一个问题，我想请问两位谈一谈，就是说呢，关于中国的这个失独问题您怎么看？请问请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先回答。
现在就是我注意到啊，这次这个这个失独家庭在这个计生委的这个静坐，这已经是他们第五次进京来静坐，然后这一次呢好像是被抓了2个人，后来又释放了。那么当然这个据说这个计生委的领导人也跟他们的代表进行了座谈，但是呢现在看就是计生委究竟能不能解决这样的问题，还是需要更高层面的这个 这个领导来这个决策，因为这个涉及到的家庭和这个人数非常之多。因为现在看是我国现在是15岁以下的儿童，每年因为意外伤害死亡的有40万到50万，所以平均每天有40人到50人的学生，这个因为意外事故这个离开人世。现在我国一共有100多万个这个家庭是失独家庭，所以目前来看，这个还有就是每年新增的失独家庭是7.6万个，这种意外伤害率比西方高出，据说是3到11倍。那么面对这么一种情况，到底这个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办法？计生委他只管这个节育，他不管养老。那么当然过去做宣传的时候讲得非常之好，我们大家也都熟悉，比如说是只生一个好，然后政府来养老，然后又说呢是计划生育好，这个政府帮养老，到后来就变成养老不能靠政府，然后呢是提前退休好自己来养老。那到底这个就是说这样的责任，就是由于政府的计划生育这个一胎化的政策造成的这种失独家庭的这种痛苦以及他们的社会负担，到底应该谁来解决？这个你国家有这样的政策，过去你一直实行这样的政策，现在这样的政策的后果国家承担不承担？这个问题我觉得是非常现实的问题。但是呢，以往我们都知道这个历届政府，当然这个中央政府可能还好一些，但是越是到地方，就对于这类问题他们越是不管。就前任政府的事儿，我这5年只管我的任期内的事儿，所以呢现在是积累下来了非常多的问题，但这些问题我们现在看可能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这个解决。而且现在政府这个公信力也很缺乏，因为从历史上看，这个从50年代看，先有共同纲领，然后废弃共同纲领，然后就搞这个对资改造，搞公私合营。哎，到文革呢，连这些东西也给人家拿走了，连宪法也破坏了，也把私有财产也掠夺了。那么，最后30年，就最近这30年，这类的情况我们看的也非常之多。有很多也是感同身受，就是原来说好的东西，后来这个说好的承诺，后来都不兑现了。那这种情况，我觉得这一次啊，是一个非常撼动人心的、非常惨痛的，这么多个家庭失去这个独生子女，像这一类的问题，到底这个政府能不能管？现在大家我看他们请愿，他们还是寄希望于政府。但是呢，现在究竟这个事情怎么解决？我觉得好像缺乏一种法治上的或者法律上的保障，也缺乏很多这个具体的救助的方案，以及相应的这种机构和这个专项资金，这方面这些问题可能都没有解决。所以我觉得现在确实在这件事情上也是在考验现在的这个执政者，究竟你们这个依法治国，那么对于你们是一个，如果你们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那么对于这样的由于政府的这个政策所造成的这种社会后果，你们承担不承担责任？谢谢。
谢谢张先生。那么何先生您的看法？
首先他们这些家庭失去自己的子女就已经是非常令人痛心和值得同情的，但是他们失去这些子女这样的一种情况在西方国家也会发生，但是他们为什么不会向政府请愿？为什么不向这个政府施加压力呢？就是因为西方政府不会承诺一个这样一个，就是说你生一个这个一个孩子啊，我政府就给你
养老
啊，就是因为你的养老体制和你的具体的这个政策没有必然关系，因为养老的这种体制是一种文明社会的一种基本上的一种社会保障体系。 中国的问题一方面是这个独生子女这些人失去了自己的子女啊，这个痛心，但是另一方面呢，社会对他们的这个养老缺乏基本上的一种机制。中国所宣扬的是什么？你养一个孩子啊，你就应该当一个孝子啊，然后你就应该去负责去对你的父母这个养老。甚至中国还经历了一个非常荒唐的这个法律，你多长时间不去探望这个父母啊，你应该去接受这个惩罚。即使承担一个社会的一个对老人啊、病人啊、残疾人所提供的社会基本保证，这是政府的这个责任，因为他们在年轻的时候付出了这个跟这个社会做出了贡献，跟这个国家做出了贡献，而且呢，即使是他们没有做出贡献，那么其他交税的人，其他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啊，其他们的金钱被政府拉走的人，这些钱很重要的一个开支，就是要保障这些弱势群体，这些这个没有生活能力的一个群体。但是中国政府啊，可以成为全世界现在最飞厚无斗的一个政府。到任何一个国家，动不动就是几百亿啊，动不动就是几十亿啊，大量的订单啊，大量的这个捐款，大量的这个投资，但是在社会的基本体系里，把这个责任呢交给每一个家庭啊，交给这个子女。一方面，现在子女的就业问题、收入问题、社会负担问题，实际上是很难以承受这种老人的这个责任。而对于独生子女这么一种独立的群体，之所以出现，就是因为整体缺乏社会安全保障体系的一个根本原因，而不是孤立的一个失去独生子女的一个问题。你今天解决了这个几百万啊，或者是这个一百多万的这个失去这个子女的这个家庭，那其他更多的老人谁来承担？如果他的子女本身也有问题，他没有能力去这个养老，那不一样的也存在这个问题嘛。啊，所以中国的问题在根本来讲啊，就是一个社会保障体系没有建立起来，而政府可以任意的去挥霍这些资金啊。你看看啊，中国不是一个中央领导在挥霍这些资金，成任何一个级别的政府啊，都建立了富丽堂皇的这个办公楼、办公室。你到美国的这个政府去看看，破破烂烂的这个楼，往往都是政府部门的，因为它的经济的预算受到严格的这个限制，社会的平衡感通过各种利益集团的挣脱啊，利益集团的这种平衡、利益集团的这种讨论啊，更多的是在建立一个社会的安全的机制上啊，更多的是维护一个社会的公正的一等安全、一等机制、一等服务。哎，中国不是这样的。首先啊，当官的这个享受起来，然后其次，政府尽在挥霍啊，这个挥霍这个尽在非常的富丽堂皇，然后呢，就到国际社会来挥霍这个资金啊。所以，它不仅是对一个独生子女的家庭失去独生子女家庭的一个责任的丧失的一个问题，是对整个社会的弱势群体、老人群体、残疾人群体的一个责任的一个丧失问题。很可笑的是，你这个老百姓提出一个请愿，你还去驱散他，甚至去抓他。我也觉得这些老百姓很荒谬，这样的政府还值得你请愿吗？这样的政府，如果你不能根本上去解决他的体制问题，你今天解决了你一时的一个政策调整，他可能给你几个胡萝卜啊，你明天其他更多的团体了，更多的问题了，他们怎么办？中国的这个问题就是把一个一个的钉子抓的满起来，你看表面上的这个光滑，表面上的这种还原掩盖了一切的问题啊，这是独生子女指使无数个问题的一个比较突出的表现而已。其实未来的随着老人化的问题越来越严重，这个在社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灾难，因为你基本的体系保证体系没有建立起来，我觉得这是最根本的原因。
嗯。看来失独家庭问题呢，确实牵涉到中国社会的千百万个家庭。现在我们已经有很多的听众观众打来电话，我们就来听一听他们的看法。首先是辽宁的孙先生，孙先生您好。孙先生，您在我们的节目中了，请讲话。辽宁的孙先生，您听到我们吗？好，我们试一下。甘肃的王先生，甘肃的王先生，您好。
啊，记得了，主持人好，嘉宾好。
你好，
我是甘肃的。这个失独家庭暴露的问题，不是从反映到中国2003的以后，中国包括现在，由于不清楚，所以 的人民没发言权，政府不要给人民这么欠他的工资这么。
对不起，甘肃的王先生，您的线路不是很好，我们基本上听不清楚你在讲什么，请你再拨打一次。接下来我们请辽宁的赵先生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赵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二位嘉宾好。我们国家曾经称那个号称是计划，什么都是计划，经济可以计划，生育居然也可以计划，可是问题就在于我们的政府往往就是急功近利，许多说实话就是用脚趾头都可以掰得明白的事儿，他居然就掰得不明白。那一个孩子养四个老人再养那个后一代，他能承担得起吗？当初制定政策的时候他怎么想的也不知道，我就想说这些。
嗯，谢谢甘肃的王先生。张立凡先生，刚才这个王先生他谈到这个问题呢，首先是计划生育政策所引起来的，因为在西方，刚才和平先生也谈到，也有的家庭选择只要一个子女，但是这是他们自己做出的自愿的选择。在中国呢就不是这样，这是一种强迫性的一种政策，而且政府还打了保票说国家来养老，所以现在计划生育出现这些问题，所以引发了诸多的社会问题。你怎么看待中国从80年代开始的所谓一胎化政策所带来的这些个比较让人意想不到的恶果，谁应该为这个政策来买单？
喂，是我吗？
是的，张先生。
是的，张先生。哎，你好。这个我觉得现在来看啊，这个一胎化政策，其实走到今天已经是走到尽头了，因为我们现在注意看，有一些个此前也有这样的报道，就是有一个县，它的这个就是说已经提前进入老龄化社会，这样的情况已经出现了，所以我想，可能这个，喂，哎。如何这个线路？
你要把您的那个广播的声音关掉。
好 ，OK。哎，现在可以了吗？
现在可以了。
喂。
很好。张先生，请讲。
喂。现在可以了吧？
可以，很好，对，可以。好，张先生，线路好像有一些问题，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一看各位观众和听众有什么话要说。宁夏的高先生，你好。
好，嘉宾好。这个计划生育的理论基础，我觉得是非常荒谬可笑的啊。他认为人类如果不控制它的繁殖，会像小白鼠一样无序的进行繁殖，认为人类人口的增加是几何级数的，而食物的增加是算术级。我觉得这个马尔萨斯人口论完全就是一派胡言啊！他认为，另外你征收这个社会抚养费啊，什么叫社会抚养费？无非就是罚款，是巧取豪夺的这个榨取民脂民膏嘛。你这个社会资源本身就不是平均分配的，除了阳光和空气之外，在今天的中国，除了阳光和空气，什么社会资源是平均分配的吗？令计划苏荣、周永康和那个谁，那个徐太后。他分到的社会资源是多少？普通老百姓能分到什么社会资源呢？那不都是很可笑的这个社会抚养费的征收，那就是巧取豪夺、榨取民脂民膏，这样的恶法早就应该废除了，还不用不着什么去调研了，什么关是什么研究了，根本不需要啊，应该立刻废除。谢谢，
好，谢谢宁夏的高先生。接下来一位是天津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我说一下啊。这个共产党这个他这个现在这个他唯一的一个主流一个宗旨，这个作为我的一个普通老百姓一个普通公民，我感觉他是太讨厌了。他一切的一切都围绕着他这个所谓的执政权力，而这个你看他的所有什么管理局啊什么局都是管理局，对吧？这个他这个计划生育政策呢，也是为了他的管理，可以说为了共产党的执政，为了他的管理而服务的。他制定这样的一个政策来，这所以说在这个世界上来讲，对于人权来讲，这都是这个
你连生几个孩子都管，我们吃几顿饭放几个屁你也管吗？难道对不对？我什么时间先吃饭，什么时间喝水你也得管，对吧？所以说这个，所以说一个这个计划生育问题，一个这个拆迁问题，在中国这个是可以说是个利益的巨大的利益分配问题。所以说这个共产党在这两个大问题上，这和他的这种强制性的这种政策，给中国可以说在人权方面，在这社会的正义方面，在社会的公正方面，造成了很大的损失，造成了很恶劣的影响。
嗯，
是吧？好，我就说到这儿吧，谢谢。
好的，谢谢天津的张炫谦。我想请问，在美国纽约的和平先生，就您怎么对这个观众朋友他所提的做一个回应？还有呢，就我想问问您，关于第一个先生他提的这个人口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和资源问题，就是您怎么看他的这个理论？还有就在西方国家是怎么解决人口和资源问题的这个平衡呢？
这个讨论嘛，是一个专业的问题，也是一个学术的问题。在中国这样一种人口基数的情况之下，社会资源比较贫困的情况之下，人口怎么进行一个比较合理的这个增长？那么这个事情但是很显然，过去采取计划生育这种方式是已经完全证明是失败的。失败的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社会的公平的体制。基本上的社会体制没有建立起来，它也没办法在现有的这个体制之下建立起来。如果一个农村他没有这个子女的话，他可能打架都没人帮忙，对吧？如果在一个城市里面他没有几个子女的话呢，他可能就没有人来照顾他的这个晚年。那么这样一个问题不能解决的话，你其他的政策他怎么办？对于一个中国人这样一个社会来讲，他不生这个子女他怎么办？对吧？只有一个社会文明程度越高，那么他对子女的这个依赖，这个子女对父母的依赖程度都相对来讲没有那么绝对化，那么他就会有进行更多的更自由的这个选择。那么西方国家现在有一些国家也存在一些问题就是子女的负担太重或者说呢对自己的生活品质影响很多所以有的人呢或者还有其他的生活方式问题，他自己选择就不去生育了，对吧？像很多国家就存在一个低人口的这个增长问题。但是有的民族他确实就喜欢生小孩。你像其实是在德国那样一个社会这个保证体系比较完整的一个国家，那土耳其人或者那些新的移民他就比较喜欢生孩子，对吧？在美国也是这样的这个西班牙人就比较喜欢生孩子，那我们中国人也是比较生孩子。这个地方它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这个需要这个人口专家、计划生育专家和社会保证体系专家都要来综合讨论一个问题，不是简单的否定和或者是这个取消某一个政策的问题，而是这个政策最开始是在哪里来的，它有没有经过一个专业的认证，它有没有经过一个利益集团互相的讨论和争执，然后这样一个政策出来以后谁来承担这个责任。中国的整个的一个问题是决策体制成这一个根本的问题，他今天脑门一拍他政策就出来了，对吧？也许这个领导人就听了某个专家的意见他就同意，觉得挺有道理他就这样做了，他明天可能就听了另外一个意见他又改变了那你整个社会的如果不把这个体系给建立起来，你所有的问题都是解决不了的，对吧？都是解决不了的。有一些问题在美国在西方它就为什么不是一个问题，而在中国它就变成了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一切在中国是由政府说了算。什么叫政府？这个政府就是由党说了算。什么叫党？党就是由几个人说了算，有时候是一个人说了算，有时候是25个人说了算，就是所谓的政治这个会议那么他们有没有经过真正的这个认证？他们有经过真正的讨论？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政策有没有经过反复的这个辩论？几乎就没有。所以在这样一种决策体系下，根本不仅仅是一个独生子女的问题，各等各样的问题其实都是因为中国已牺牲了公正、牺牲了正义、牺牲了公平、牺牲了法律、牺牲了这个环保 来扶起了这个经济的这个增长。那么这一轮经济一时的增长掩盖了所有的问题。当经济不能再继续增长，当政府的恢复的这个资金的能力越来越弱的时候，所有的问题都会暴露出来。只是今天暴露这个问题，明天暴露那个问题啊，所以未来的这个中国的这个灾难性的问题啊，就是一个老人的问题。老人的问题也许是五年以后爆发，也许是十年以后爆发。我觉得独生子女，失去独生子女家庭的这些这个很值得同情的老人们啊，只是一些新生而已。未来的问题会越来越严重，对吧？你即使我生两个孩子，两个孩子都有可能会死掉嘛，对不对？你生三个孩子，三个孩子有可能都找不到工作嘛。那么你这个社会的这个老人，基于中国立这么一个莫名其妙的法律，说你这个子女不去看父母，你是触犯法律。那你这个政府不承担这个养老的责任，你应该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呢？一个文明的一个社会，政府之所以一个存在，政府就是应该照顾这个弱势群体，就是应该照顾老人，就是应该照顾这个小孩，这是一个基本上的文明社会的一个标准。所以中国啊，成了都是叫文明古国，成了就不敢喊今天叫文明中国，因为今天中国就不是一个文明的社会，一个文明的国家。主要的问题就是他的政策建立在一个不公平的基础之上，他愿意他为了他即时的一个目标啊，为了我控制人口，我就开始欺骗你啊，养一个孩子我就可以到你你老了以后我跟你养，那你为什么不养啊，对不对？那就这样一等政府难道不是一个流氓的政府吗？不是一个野蛮的政府吗？但是我们的老百姓还是多么的可怜，你军人的情愿都被驱散，你军人的情愿哈被抓捕，那么政府的官员呢？当时哈制定这些政策的官员呢？
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一些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今天听众观众的热线非常踊跃，首先是广东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喂，你好，
请讲。
能听到吗？
听到了，请讲。
首先我很佩服，就是在北京的张先生啊，他能在国内能够经常上这个节目，讲出一些跟官方不同的言论，这个很佩服他，也很谢谢他。刚刚和平先生，我比较赞同和平先生的意见吧，因为现在就是主要的问题，它应该是一个养老的问题，而不是说你计划生育的问题。因为你在中国，你基本上你就算是你有很多孩子的很多小孩的一个家庭，他也是同样面临到一个养老的问题啊。那么他现在就是你必须解决的是什么？我到什么时候我能领取多少的养老金？我感觉这个你如果说跟强扯上跟计划生育的话，那虽然有一点关系的，但是我感觉这个问题的根本还是在一个政府怎么样去解决这个养老金的问题。
好的，谢谢广东李先生。接下来是云南的周先生，周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哎呀，这个中国的这个人口灾难问，这个问题，一个接着一个，真是要命了，老百姓惨，生活在这个独裁专制体制下，老百姓正惨。我们以后不要说那些失独的，就是你有一个孩子，怎么养老，根本不可能。政府呢，又推卸责任。你一再的失策，毛泽东时代，搞鼓励生育，现在搞计划生育，然后呢，这个转向又特别慢，又听不进，普通老百姓，所以独裁制度真是害人的。今天我看那个什么，凤凰网还有一个什么复旦大学的一个专家，还在为这个独裁政权唱赞歌，他自己也要倒霉的。对吧？养老根本谁来呀？90%的人都这个存在养老问题，只有那些权贵的那些人可能好一点，老百姓很惨。
是的，
以后我们这一代养老怎么办？怎么着？谢谢啊。
好的，还有两位听众观众，我们把他们的热线接起来。广东的黄先生，您好。
是这样子的啊。啊，你好。啊，听到没有啊？
听到了，请讲。
喂。是这样子的，我认为这些失独的同志啊，他对他自己过于相信政府，过于依赖政府，政府说什么他就盲目相信。我觉得他也要负一定的责任，他应该反省一下自己。就说我们啊，政府其实在中国来说，他所就是一个政治骗子，骗子其实一点都不高明，而是我们盲目的相信 啊，这是我们受骗，我们为什么会受骗？
好的，
所以我们自己也应该反思一下。
好的，谢谢广东黄先生。最后是河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喂，你好，你好，我这个感觉吧，似乎咱们美国之音探讨的所有问题，有关中国的所有问题，都可以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实现。
嗯，
但是我对这个还是表示怀疑的，因为这个很多实现了这政治体制改革、实行多党执政这些国家呢，政治动荡、经济崩溃、民生凋敝、国家分裂，甚至于战火纷飞，是吧？因为现在中国的老百姓呢，他是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了，实事求是的讲，他是没有充分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嗯，谢谢，再见。
好，谢谢。最后我们有两分钟的时间，请张立凡先生对刚才几位听众的这些问题或者评论做一下您的反应。张先生，
我刚才听最后一位这个听众，他是说好像不能把这个所有的这个希望都寄托在政治体制改革上，而且他认为好像这个按照这种西方的体制也会出现各种的动乱。但是我想我的观察不是这样，就是第一，我觉得中国的这个政治体制到目前来看，如果不改的话，可能这个一个是会走向社会动乱，这个其实在毛时代我们曾经有过文革这样的巨大的社会动乱，但是现在我觉得各种的社会问题和社会分化都已经存在，而现在这个目前来讲，这个执政党他所实行的或者他所计划中的想用这种民生换民主的方法，用什么什么一带一路，用什么京津冀的这个开发来这个来拉动经济，然后呢使得这些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得以缓解，这个大概是一个基本的思路。但是我觉得现在有很多方案已经是缓不济急，而且这个方案的实行本身，这个就已经受到这个整个官僚体制的牵制，而且各种腐败的漏洞也是这个丛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很难指望就是靠这个所谓的发展这样的硬道理，或者靠这个所谓一些个新的思路，一些个新常态就能够维系现在这个政权的稳定。
嗯，
所以现在我觉得可能比较麻烦的事情是目前这个一个是反腐败斗争现在处于一种焦灼状态，而未来这个想实施的这些个经济方案恐怕也这个随着官僚体制的这种半停摆状态也很难实施。所以我想现在可能这个从整体上来讲，无论是社会还是执政党，它自身都面临巨大的危机。
好的，
那么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我觉得可能这些问题不可能有一个一揽子的解决，而只会这个在某种时刻，比如就是各种曲线都达到临界点的情况下，就会发生爆发，或者发生这种断崖式的这种崩盘。所以我觉得从各位听众所反映的这些问题来看，其实我们这个社会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计划生育的问题，计划生育只是这个社会弊病中间的这个有病的社会中的某一个器官而已。现在的问题是这从病理上来讲，这个社会已经发生处在这个发生全面的这种社会危机的这种前夕，所以我觉得如果没有一个彻底的方案的话，这类矛盾很难得到解决。谢谢。
好的，时间的关系，关于失独者请愿、一胎化的恶国、谁来买单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过请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另一个热点话题，京津冀42万亿投资大跃进是否又来了。请继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
除了亚洲七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五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五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五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拨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激化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好，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30号召开会议，审议通过实现3D 一体化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领等，引发各界的广泛议论。据称呢，这一项目未来6年需要投入42万亿元。官方称，这项高层力推的国家级区域规划将带来巨额的投资，改变 3D 的产业格局，也使得河北和天津获得巨大的发展空间。不过呢，另外有分析指出，按照规划，占中国总面积2.3%、人口8%的这个区域，未来6年每年所获的7万亿投资，将占国家每年固定资产总投资的12.2%。那么，中央政府为什么出手如此阔绰呢？这样的投资大跃进究竟是馅饼还是陷阱呢？时事大家谈继续请时评人士进行分析。
参加讨论的嘉宾仍然是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继续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何平先生，这个京津冀的一体化的发展被称为中国今后三大经济发展战略之一，其他的还有一带一路，还有长江经济带。对于京津冀的这种一体化的发展你怎么看？
中国政府它所有的依赖的存在的这个价值和它支撑的一个很重要的力量，就是能够保持比较高速的这个经济增长。但是任何一个正常的市场化的法治化情况之下的一点经济，都是有一点经济本身的规律。当经济运作到一定程度以后，它原有的一些问题就会暴露出来，然后经过某一种停止期的修整，再进行这个经济的持续的这个可持续性的一等增长。那么中国政府很明显看到，它原来所做的很多事情，比如说房地产啊，比如说这个公共交通啊，航空啊，海电啊，能源发电啊，甚至呢进行这个跟全世界的经济的通过 WTO 这等机制的一等某一等平衡所延续的，还有加上中国人的勤奋，中国人的财富的追求的热情，保持了中国比较长时间的经济的高速增长啊。但是这等增长是不可能永远这么持续下去的。那么这样如果不能持续下去，那么中国的很多问题，由于经济繁荣所掩盖的很多问题就会慢慢暴露出来啊。那么对中共的执政会产生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所以中共开始的就是更加不计成本的，也更具有冒险性的啊，而且规模更大的这种风险性的、高风险性的啊国家的战略性的投资啊。除了你刚才讲的这几个项目以外啊，那么这个其他的这个只要能够保持它高速增长的措施，都是在中共现在决策中间放在一个优先的一个顺序的考量。 那至于他现在讲的这个河北和这个天津和北京的这个一体化的这个战略问题，是不是这个合理，是不是这种大城市化的群体的一种状况，是不是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啊？这样一点东西能不能啊能够有效的啊支撑中国的这个高速增长的成为某种龙头效应啊？这个是很难说的。那因为在一定的这个专制的这个体制之下，它可以集一国之力啊来维持某一些这个它所需要进行的一些指标性的项目，因为它毕竟它在要可以牺牲的群体很多。啊，可以牺牲的地区很多啊，我们可以只看到北京和上海或者广州或者深圳的繁华，那很多地方的贫困的小孩，你基本上的温饱问题至今都还没有解决。中国我们只看到了它的经济的这个怎样的增长，没有看到它的人均的 GDP 在形势下还是非常的这个落后的。也就是说，它可以把很多问题掩盖起来，把很多的这个群体给牺牲起来，来维持某一些这个地方啊，或者某一些项目或者某一些计划的这个实施。但是呢，整体来讲，再者来讲，这一些就是违背市场的基本规则啊，这个不顾一切后果，尤其是不顾环保后果，也不顾其他的这个公平正义和的这种行为，真长期的就是一种更大的一个灾难。现在我所根据上一个节目所讲的这个问题，在任何体制之下或者任何国家的情况之下，都有可能出现很多问题。比如说美国现在就出现了这个种族的冲突问题，那每一个国家里面都会出现。但是由民主体制解决什么问题？首先解决每一个人的尊严和这个人性的问题，就是我自由自我有一个选择政府的这个权利。哎，这个民主体制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政府它的权力非常小，它在制定这些政策和战略的时候要受到很多的群体的这个制约，法律的制约啊，然后各个利益集团之间在一个国会或者通过企业还有其他的场所呢进行这个辩论进行讨论，这个政策是否可以，是伤害到哪一些群体啊，可以保证到哪一些群体。现在中国统统这些都不存在，只剩下了四个字叫顶层设计啊。那么顶层设计我们都知道，它设计的好那就好，设计的不好它就是灾难。那么长期看来，顶层设计从长远的看几乎都是灾难啊，有一个别的是好的。那么这个灾难谁来承担后果？那政治局是不会承担后果的，党中央不会承担后果的，因为党中央承担就没有错过，政治局承担就没有错过。但是老百姓的这个承担这个苦果谁来满当？没有人来满当。所以我们上一次节目讲了，就是100多万人口、100多户家庭的这个问题，那中国政府随便动一下手指头就可以解决100多万问题，他就不能解决。他为什么不能解决？因为这个群体解决了，另外一个群体就会起来啊。因为只是这个群体先把这个问题，或者是这个群体有一些人比较勇敢，他把问题提出来。那这样一个发展战略其实就建立在这么一个不合理的决策体系里面，所以它是灾难或者不是灾难，我们短期之内看不出来，但是在长期来看，它肯定是灾难。
嗯，好，谢谢何先生。那么接下来张先生，我想问您，就是我们也看到像在岛屿里我们也说到，就是这个三地一体化的这个规划出台之后呢，也引发各方的很多舆论的反应，那么您怎么看就是这些反应他们所表达的意愿呢？
据说嘛，这次是下了死命令的，就是说一定得办。如果这个过去不是也有一句话是叫提头来见啊，据说这回也差不多到这程度，就是这个事情必须得办，压着这个京津冀啊，这个三地，你们就得按这个路数来走。所以呢，我想呢，下面可能就是一种强行的来推动。那么这个思路啊，我觉得可能是比较的有焦虑感。但这焦虑感怎么来的？我觉得现在其实就是因为整体上这个经济增长在滑坡，那么如果保不住7甚至保不住6.8的话，可能就感觉他们自己也感觉要出大事儿。所以呢，现在呢就想采取这种饮鸩止渴的办法，就是哎，我这个集中力量办大事儿，我高投入，然后拉动这个 GDP。还是实际上还是这个思路。然后呢，还有就是， 在这个一带一路上我也投钱，然后呢把我的这个产能释放到这个境外去，啊，这个这些思路啊，当然是他们是有这个思路呢，也不能说是完全是凭空的，一点这个他们的这个研究都没有。但是我觉得这种研究呢，有可能还是过于传统了，因为现在这种有权任性的这种豪赌，现在我们看，已经是再三发生了啊。此前我们也注意到啊，比如像这个给巴基斯坦一次给多少400多亿吧，然后呢还有这个比如像足球这样的项目啊，也可以这个上升到这个政治局会议来讨论来出方案啊，等等等等，这些来看呢都很有一些个这个个人意志和个人色彩。所以在这点上呢，我觉得确实也有网上也有文章，就是对比有现在的领导人和这个毛主席啊，有8大相似之处。当然这个那篇文章它是一种赞扬的口吻来谈，但是呢我们也不得不有所联想，就是联想到毛泽东以前在这个经济上在大跃进问题上所犯的这些个历史性的错误。
嗯，
那么现在来看啊，我觉得一个基本思路就是靠铁公鸡啊，所谓这个铁路公路还有基本建设，靠这些东西来拉动这个经济，来这个来解决就是当前这个经济滑坡的问题。但是呢一个地区啊，如果你集中力量来进行重复的或者高密度的这种铁公鸡的投资，其实这个投资的效益是会递减的，就是这种过度投资你比如说这个这儿有一个机场，然后附近不远又建一个机场，或者密集的机场、密集的高速路，这种都可能造成这种投资收不回这个它的回报。
好，
那这种情况在以往是已经有先例的，但是呢现在我们看在京津冀地区还要搞这样的东西，而且呢我觉得可能他们这个论证是很不充分的，很可能就是一种个人意志的产物。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可能会加重这个社会的危机，也会加重这个政权的危机。谢谢。
好，接下来我们听一听我们的听众观众对于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有什么看法。首先是来自天津的范先生。范先生您好。天津的范先生，范先生您在我们线上吗？好，我们来试一下。
喂，是我吗？
啊，是天津范先生吗？请讲。
喂。哎，我是艾先生。
好。
喂，我是艾先生。
你是天津的艾先生吗？
是是是。
好，艾先生，请讲。
哎，好，就是我很佩服美国之音党的专家，我简直是全能型的专家。无论是历史、经济、军事，甚至是地缘政治，样样都行。然后呢，我就是说一下和平先生，好像记得前几年您这个出版社出了一本书，就叫《黄祸》，就描写的是中国发生了好像是一些危机，然后这些中国人就是到处逃到一些什么外一些边境。就像现在的叙利亚的难民一样，结果现在呢，所以我就是有些不理解。
好的，艾先生听到你的问题了，等一会儿我们请和平先生来做解答。接下来是辽宁的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二位嘉宾好。我觉得在这个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投资应该是必要的。但是这支你得看怎么投，我就想这么个问题哈、啊。那是2008年那个投40000亿的时候，我就在想，就说现在比如有两个人，一个人想吃肉没有钱，另一个人呢想生产肉没有钱。那么现在有一个人有一笔钱，他要投资。那么按照我们传统的方式，这个人肯定是要把这个钱投给那生产肉的。按照他的思路呢，那生产肉的拿到了钱，然后雇佣那个想吃肉的 那个什么给他生产肉，然后生产出来的肉，那个肉生产出来了，这个想吃肉的人也挣到钱了。关键的问题在于，你知道这个想吃肉的人，他想吃的是猪肉还是牛肉？那生产出来的是猪肉还是牛肉？那如果投资这方向反过来，我先把这钱给了这个想吃肉的人，那么想吃肉的人拿着钱买生产牛肉的人，这个生产的牛肉，那么生产牛肉的人，这个牛肉的这生产就发展起来了。
好的，
反过来也是一样。
谢谢赵先生，赵先生提的是供与求之间的关系。内蒙古的宋先生，您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哎，你好，主持人，
请讲。
哎，你好，嘉宾好啊，张先生、何先生啊，你们的节目我经常听。每次听到这个节目的时候呢，心里都挺不平静。不管是讲的政治啊、经济啊，还是军事，都像今天说你们在说中国的经济一样，每天都是这唱衰中国，不是那中国这个经济这个崩溃论呐、啊，始终在你们嘴里头天天在叨咕。可是中国经济的进步，这是与世瞩目的，这是谁都不能否定的一个事实，对吧？张先生、江这个何先生啊，你们好像。这个姓应该是华夏民族的姓，如果你们真有那个本事和能耐，能不能回国为这个民族来进步，来做一点真正的、这个、
宋先生，您又提到话题之外了。不过您提出的问题，我们现在请和平先生一并来这个回答一下，因为天津的艾先生也提出了类似的问题。何先生
okay, 好的，就是我们20年前出版的这个黄鹤的这个小说啊，我觉得他所描述不澄清的问题啊，实际上比他当时小说时日记的问题还要严重啊，还要严重。那么至于这本小说描述的中国人是不是难民逃亡，我觉得投资移民、中国人的移民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表示出某种苗头了。那么在美国这方面的这个出版的书啊，美国的灭亡啊，可能已经灭亡至少有几万次了。啊，美国的很多的小说和电影你们都看到了，昊天呐、啊，这个整个美国的毁灭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刚刚是逃亡的问题，就剩下来可能剩下的有时候只剩下几个人啊，这就是啊小说家们对环境保护的一种忧虑。那么中国不仅是对环境保护的忧虑，对这个政治体制的忧虑啊，它能够以一种文学的形式表达出来，我觉得是不可能有任何的就限制。也不是说啊，今天我们经济是增长起来了，然后你的黄鹤所描述的问题就是完全是绘画啊。黄鹤的这个小说，它的这个日历如果再正式证明是失败的话，那证明这个国家和社会是一个好的事情，而不是一个差的事情。正是过去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我们的小学家、我们的思想家不断地去提出、发出警告啊，环保的问题的严重性。你看现在整个人呢在开始对环境保护啊更加重视，而不是不重视了。假如没有这些先知者，没有这些发出警告的这个小学家或者是日念家，今天人类社会对这个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就不会那么高。那这我们的角色来讲，为什么是整天批评中国呢？我的角色就是批评中国。为什么是批评中国呢？第一，我在一个言论自由的一个世界里面，我可以在一种安全的机制下，能够有美国之音这么一个平台来批评中国，我感觉到这是一个荣幸啊。那至于我批评的有没有道理，那是另外一个层次的问题。但是首先，作为一个时评者，评论时事的人，首先应该是批评政府。而且是批评政府里面一切做的不对的地方啊，可以把它放大让大家看得更清楚啊，可以把它讲得更严重让大家引起更多的这个警觉啊。至于中国经济好啊或者是要不要赞扬，那是人民日报的事情，那是新华社的事情，那不是我的事情。那就像美国的电视台，你去看看大部分的电视台、大部分的这个报纸在干什么，在批评和监督政府。中国最大的一个问题就始终缺乏一个批评和监督政府的一个机制。中国的媒体不能公开讨论，对吧？你说你啊，这个中国现在发展得很好，那你只有一个声音让他去讲好，你能够让另外一个平台让那些老百姓，刚才我们其他人的讲话啊，这个听众的讲话只能在美国之音讲吗？他能不能在人民日报去讲啊？你的计划政策是有问题的啊，到人民日报讲你现在这个河北这个天津和北京的一体化政策是有问题的，你能不能批评？ 啊，这种东西如果不能批评 ，OK， 就说明这个社会连基本上的文明指标都没有，跟不跟我是不是中国人，是不是新中华民族的氏族一点关系都没有。我甚至从很大的程度来讲，我不是说批评中国政府，我就一定是哎这个中国或者恨这个中国，而是我们的任何的决策，我们的任何的政府行为，必须要有批评的声音，必须要有批评的声音。社会一点文明的进步，一点自由的显在，就是要把不同的声音表达出来，这是一点最基本的权利。
嗯、好。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的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将关注的热点话题是上海禁止官员家属经商，实干还是作秀，以及红色通缉令成员落网新加坡。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祝大家晚安。
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